请大家为了度化如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发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今天呢，我们讲一下噶举牌成就者之望弥勒里巴尊者的传记。那么讲这个的目的呢，就是想通过成就者一至三知识的真实传记，让大家进一步体会一个居乡弟子应该如何以怀恩救心一至三知识。这样的话呢，大家可以追随前代的住持大德，而且呢就是学习他们的依乐和种种的行为啊，是这样的。弥勒里巴尊者出生在这个西藏的阿里贡汤地方，他的家呢非常富裕的。那么在他童年的时候呢，父亲就过早的去世了。那么父亲去世以后呢，他家里的情况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所有的财产都被伯父夺走。那么母亲妹妹和弥勒里巴三个人生活呢就是很苦，吃的用的什么都没有。后来弥勒里巴呢，他为了报仇，就专门去学了这个咒术和将报仇压死了伯父的儿子啊、儿媳等的，共有35个人，而且呢，将了3枪半告的这个病报，收拾曾经欺负过他们家的当地人啊，是这样的。那么弥勒里巴呢，他知道自己造了很大的业，不修法肯定要下地狱，感受种种的痛苦。所以呢，他发起了求正法的善心，开始他在荣端上师那里修一个大圆满的法，但是呢因缘不契合，所以呢荣端上师就告诉他，南阎卓沃洛斯有印度大成就者拿如巴的亲传弟子神者马尔巴一世，他和你呢前世有缘，应当到他那里去求正法啊，是这样给他做了决定，而且呢给他指点了前世有缘的上师，而且呢让他呢很快就去那个地方求法啊，是这样的。那么弥勒里巴一听到马尔巴一世的名字呢，他心里呢就有说不出的欢喜心，整个身体的汗毛全部都竖起来，眼泪呢就像潮水一样流出来，生起了无量的欢喜心、恭敬心和无比的信心。那么这样他就动身去寻找上师，一路上老师讲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见到我的上师，所以他是以这样一种寻求三知识的心，渴望能医治上师。那么弥勒里巴他见到马尔巴上师的时候呢，他就恭敬地叮咛上师，而且说，我是从拉多地方来的一个大罪人，我把身口意都贡献给上师，请你赐给我医师和正法，而且呢赐给我今生成佛的法门。那么当时呢就是上师说，你是个大罪人，管我什么事也不是我叫你造的，你到底造了什么恶业？这样边讲边观察弥勒里巴造业的情况，弥勒里巴呢就详详细细的讲了自己的经历。那么马尔巴上师呢告诉他，身口意供养上师是应该的，但是呢没有办法同时给你衣食和穿法，衣食和穿法呢只能给一样，随你自己选择，是这样回答的。那么弥勒里巴说，我是来这里向上师求法的，衣食方面呢我自己想办法啊，是这样做了回答。住了几天以后呢，弥勒里巴就想到要供养师父，没有钱怎么办呢，这样四位，那么他就决定在南阎一带去要饭，那么这样一路乞讨，总共得到呢21升青货，用10升青货呢买了一个四方形的大铜胆，然后呢又用1升呢买了肉和酒，剩下来的青货呢都装在皮口袋里面，然后把这些东西呢弥勒里巴自己呢就是背回来。那么在走到上师的房子前面的时候呢，弥勒里巴已经累得不行，扑通一下把东西从背上放下来，因为青货的分量很重，把房子都震动了。那么上师正在吃饭，马尔巴呢马上走出来，看到弥勒里巴就骂，你这个人力气很大，你是不是要把我的房子弄倒压死我，快点把口袋拉出去，边说边用脚来踢啊，是这样的。那么弥勒里巴呢只好把青稞拉到外面， 然后呢他心里暗香，这个丧事呢真不好记住，以后呢要好好的晋升陈氏。但是呢当时呢米尔里巴他心里呢没有起一点不满意的心思或者谢见啊，是这样的。那么米拉里巴一开始就发心以牲口以供养上司，这就是具有孝子性，为了供养师父自己去摇翻，这就是具有之间朴实性。然后呢上司先行一种粗暴的大骂，他也没有任何借鉴，这就是具有如劝性啊，是这样的。那么这件事情完了以后呢，米拉里巴急于想求法，就到上司面前求法，请上司交给我大发和扣诀啊，是这样讲。那么马尔巴上司就说，有违章想到我这里来削发的人很多，但是呢苏达和林巴两个地方的人呢经常强劫他们，不尊他们送食物和供养给我，现在我要你对这两个地方下兵报，成功了我就传法给你，是这样讲。那么为了求法，米拉里巴呢又一次将兵报，而且呢得到了成功，这样他又回来向上司求法。那么上司就说，你只下了两三块兵报就想得到我从印度苦行得来的真法吗？如果你真想求法的话呢，还有卡瓦地方的人打过我的徒弟，你想和我作对，你去放舟诛杀他们，如果成功的话呢，可以传给你由那罗巴传下来的金身成佛之法啊，是这样讲的。那么米拉日巴呢还是比较封信的方式做这个，他这一次呢方舟也成功了。回来之后呢，米拉日巴再次向上司求法，上司自是哈哈大笑，上司说，你造了这样大的罪业，还想让我把以生命换来的口诀空行谋的心药传给你，你不要太过分了啊，是这样讲的。马尔巴大师呢给他讲，如果你能恢复苏达和林巴的庄稼，而且呢让卡瓦萨斯的人复活，我就给你传法，否则你就不要住在我这里。那么这样的话呢，前面都是呢上司一层一层的给他安排让他去做，但后面呢上司就是说前面已经做的让他都要恢复的状态让他去做。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就知道上司前前一层一层都安排了让米拉里巴去做，做了后呢上司呢还是就是为了让他消很重的罪障，让他晋升成就，所以呢喊他继续做种种的苦行。所以我们就需要明白，马尔巴大师呢他不是随便来的，他的名义不可思议的，他的大悲心不可思议的，他的神通的智慧也是不可思议的。所以说呢详详细细的观察让米拉里巴做这些，确确实实只是做一餐，或者是上司就让弟子做，做后呢就是让上司马上传生生法，这个不一定的。就像马尔巴大师呢给米拉里巴就是说，你造了这样大的罪，还想让我把以生命换来的口诀或者空心木的心要传给你，你不要太过分了。那么一半的众生从无始以来造了不可思议无量无边的重重的这个罪，而且呢罪特别慎重啊，没有如理如法的忏悔，然后寻求这个殊胜的法，确实是末法时代刚强难化的众生呢太过分的一个问题。但是呢米拉里巴呢他肯定就是上司所讲都接受得了，而且上司就是说，你前面对苏达和林巴的这个庄稼下了冰雹吹坏的，让他完全恢复，还呢就是在卡瓦萨斯的人让他们复活，然后再传法，否则的话呢让他就是离开上司住的地方，是这样给他做了抉择。那么米拉里巴呢就是收到上司的这个铜马之后呢，心里非常失望，心里压不住就放声痛哭起来啊，是这样的。那么在这时候呢，师母看他可怜就跑过来安慰他。那么第二天早晨呢，上司过来说，昨天我说的凶了一点，你不要生气，你的身体很好，我想让你给我建一间石头房子用来装金树，房子建好了我就传法给你，而且呢给你提供意识，是这样讲。那么米拉里巴说，在造房子期间如果我没有求到妙法就失望呢，那又怎么办呢？他特别寻求妙法啊，是这样的。那么上司就说，我保证你在这个期间死不了，一个人没有勇气是不能修法的，你呢好像是一个有毅力能够精进的人，能不能晋升成佛完全要看你自己的精进如何， 我的教派和别人不一样的，具有不共的殊胜加持力，是这样做的回答。那么米拉利巴呢，听了心里就非常高兴，就祈求上师给他造方子的图样。上师要求他在东方的山顶上造一个圆形的方子。按照上师的命令，米拉利巴呢开始造这个方子。大概做到一半的这个时候呢，上师来了，他就对他就说，上一次我没有想好，这个地方呢不太好，你把石头和材料搬回原地。米拉利巴呢只好把石头和木材一块块从山上背到山下，是这样的。那么一天呢，上师又带他到西方的这个山头，把一件半月性的上衣折起来放在地上，然后呢对米拉利巴说，照这个样子你再给我砌一间房子。这一次呢非常吃力，米拉利巴呢一个人造一间房子，而且呢就是每一块材料都要自己从吉尼路的山下一直背到山顶上去，是这样的。所以呢就是那种辛苦呢没有办法表达的。那么我们自己想一下，比如要我们在法伦区的顶上造一间石头房子，每一块石头都要自己从下面的罗罗箱一直背上来，一般人根本受不了这种苦，背上三趟就无法忍受这种辛苦。但是呢米拉利巴具有就像铁围山一样的善心，一切苦恼都动摇不了他，是这样的。下面我们再继续讲这个传记。那么这一次盖到一半的时候呢，马尔巴上师又来了，而且说这个房子好像还是不对，赶快把它拆掉，石头和材料仍然搬回原处。米拉利巴呢是一个听话的徒弟，他又一次按上师的话照办，把房子一块块往下拆，心里也没有任何意见。如果是我们一半的众生，那么听到上师怎么说肯定心里吃不消的，即使去做也非常不满意的，认为上师呢特意为难自己，是这样的。但是呢米拉利巴呢没有这样的想法，他一切都随身上师的意趣去做的，真正是具有如孝子性的居乡弟子，是这样的。那么下面呢马尔巴上师又带着米拉利巴走到北方的山头上，对他呢就说，大力，前几天我喝醉了酒，所以呢没有说清楚，这一次呢在这里你给我好好修一间房子，是这样讲的。这个大力呢就是指这个米拉利巴，是米拉利巴的一个名字。那米拉利巴呢在这时候呢就说，修好呢又拆掉，我白吃苦，师父白花钱，这一次还是请上师仔细考虑才好，是这样米拉利巴给上师说的。那么马尔巴上师就说，今天我也没有获救，而且呢我已经充分考虑过呢，密州新泽的这个方子需要一种三教性的形状，就是说修密持咒这样的修行者叫这个密州新泽，你就盖一个三教性的方子，当然这一次我不会再叫你拆掉，是这样马尔巴上师做了回答。那么米拉利巴呢又重新开始造房子，做到三分之一的这个时候呢，上师又来了，他说，大力啊，你现在造的这个房子是谁让你做的？这时候呢米拉利巴马上就是回答，这是上师你让我做的。上师假装不知道，他说，我怎么记不起来呢？你说的如果是真的话，那是不是我发疯呢？是这样回答。那么米拉利巴呢赶紧就说，当时我就怕有这样的情况发生，所以呢请你仔细考虑，你老人家也说考虑好呢，而且说一定不会再拆掉，你应该记得清楚，是这样讲。这一次呢上司根本就不承认，而且骂他，你在这样风水不好的地方建三角形的房子，好像是修诸法的坛城，你是不是想来杀害我？如果你不是想害我，而是真正向我求法的话，必须听我的话，赶快拆掉这个房子，把石头和材料背到山下去，是这样讲的。因为米拉利巴在很长的时间当中这样被石头做苦工，而且呢他的心呢很着急，每一次都想快点造完可以求妙法，所以呢就是工作很精进的，结果呢身体呢出了问题，他背上的肉呢磨破了好几个洞，见了疤之后呢又被磨穿，磨穿了呢又长这个疤，背上痛得难以忍受， 本来他想给上司看，但是呢指导处呢让上司大骂以外也不会有其他的结果。如果让师母看，又像是自己在故意诉告，所以呢谁也没有告诉，自己的苦呢只有自己知道，自己忍受啊，是这样的。那么这一次呢，米拉利巴只有求次母帮他的忙啊，向上司求法。米拉利巴他自己也不敢讲，次母求了以后呢，上司给他传授普通的三规五戒，而且呢对他说，现在给你传的只是一些普通的话，如果想求不共的秘密口诀，你应该这样做。就对米拉利巴呢宣说拿罗巴上司苦心的传戒，而且说这样的苦心恐怕你做不到吧，啊，是这样讲。那么米拉利巴呢听到拿罗巴的传记，感动得眼泪直流，他生起了坚固的信心，而且心里猛烈的发誓，今后上司的一切话我都要听从，一切的苦心我都要克服，啊，是这样的。这是什么信呢？上司的一切话都完全听从，这就是如孝子的善心。一切的苦心呢都淡和，这是如大地的善心。一切的困难都克服，这是如轮回山的善心。即使很难行的重担也欢喜受持，这就是如这个乘的善心啊，是这样的。那么米拉利巴呢这样发了誓愿以后，他的遭遇是如何呢？传记上面就有说，几天以后呢，上司和米拉利巴一起出去走到一块险要的地方啊，上司对米拉利巴说，你在这里给我造一座四方形的房子，要九层的，而且呢上面再加一个抱钉，共有十层楼，这次不会拆掉。而且呢马尔巴大师呢说，等房子盖好呢啊，我就传给你窍诀，而且呢修法的口粮也给你提供啊，是这样的。那么米拉利巴呢还是以较封信的方式做啊，是这样的话呢他就开始搭地基。在开始搭地基的时候呢，马尔巴上司的三个大弟子都过来耍，给米拉利巴呢帮忙搬了很多大石头。那么米拉利巴呢用这些石头做地基，等做到两层楼的时候呢，马尔巴上司来了，他呢仔仔细细的到处看了一遍，用手呢制作三大弟子办的这个石头，就说这些石头是从哪里来的。那么米拉利巴呢只好老实回答。马尔巴就说，你不能拿别人的石头造房子，赶快拆掉，把这些呢石头搬开啊，是这样讲。那米拉利巴说，你老人家已经承诺过决定呢不拆掉房子的。马尔巴上司回答说，不错啊，我是说过，但是呢我的弟子都是那修持深远之地的瑜伽士，你不能叫他们做你的仆人，而且呢我并没有叫你全部拆掉，我只是要你把他们搬来的石头搬回原地而已啊，这样讲。那么米拉利巴呢没有办法，只好从顶上拆起，一直拆到基层，而且呢把那些石头从山上通通背回山下原地去啊，是这样一层层吃了这个苦心。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才让的梅蓬中波正在祈求生了金刚的灌顶，师母就对米拉利巴说，这一次你无论如何要收一次灌顶。那么米拉利巴呢自己也想，我干了这么多房子，就是一块石头一块泥一桶水也没有人帮过忙，这次上司肯定会给我灌顶啊，是这样想的。那么他就去参加灌顶，到了灌顶的时候呢，米拉利巴礼拜之后坐在下面，上司就讲，大力你灌顶的供养在哪里，是这样讲。那么米拉利巴呢对上司说，上司啊，你对我说过修了房子以后呢就会传给我灌顶和口诀，所以现在我才敢来求法，是这样说。那么在这时候呢，马尔巴上司呢听了呢就是很气愤，他对米拉利巴说，你只是做了几天小房子而已，以你这样绝不可能得到我辛辛苦苦求到的灌顶和口诀，有供养你就拿出来，没有就不要坐在这个迷城奥义的灌顶座位上啊！说完以后呢，上司就下来打了这个米拉利巴两个嘴巴，而且呢抓住他的头发往外面拖，口里还骂，你给我滚出去啊！这样讲。那么到了第二天早上，上司来看他，又说，大力啊，现在你暂时不要修房子，先替我造一所大客殿，要有12根柱子，旁边还要有课堂，造好以后呢再给你传灌顶和口诀啊，是这样讲。 那么这样米拉利巴又开始修客殿，受呢千辛万苦好不容易才修好客殿。在这个时候呢，背上又磨破了一个洞，脏了背舱，舱上呢有三个龙头，难得像一团泥。那么这一次呢，他又去求师母帮忙，他说现在客殿呢已经修好了，恐怕上司又会忘记传法的事情，所以呢特意来请你帮忙。当时呢因为这个悲怆呢痛得厉害，所以呢米拉利巴呢脸上也显出了很痛苦的一种样子。师母呢问他是不是生病呢，他呢只好脱下了衣服给师母看，师母一看眼泪忍不住的流，就赶紧去告诉了上司。那么后来呢上司叫他上去，米拉利巴想这一次一定是要传法，他就赶紧跑上楼去。那么上司说你的悲怆给我看看，他就给上司看，上司仔细看了一下，就说这尊拿罗巴十二宗大苦心十二宗小苦心比你这个厉害得多，可是他呢就全部都忍受了，我自己也是不顾生命财产的诚实拿罗巴上司，如果你真正想求法，就不要这样装作了不得的样子，赶快去把原来的这个十层楼修好，是这样给他讲。那么说完以后呢，就是马尔巴上司呢又在他的衣服上做了几个装东西的扣袋，而且告诉他用扣袋装土可以避免沙土粘在背疮上，是这样的。那么这一次呢，米拉利巴还是按上司的吩咐去做，自己忍住痛苦把其扣袋的沙子背到山顶上面，是这样的。那么马尔巴上司看到米拉利巴对他所说的一句话一点都不会违背，每一个都是呢一教奉行的，知道自己这个徒弟是难行人性的一个大丈夫，让人感动的，再没有很好的一个弟子，是这样马尔巴做了观察，心里就这样想。而且呢马尔巴上司呢在没有人的地方呢，上司也偷偷流下了很多眼泪，是这样的。那么当时米拉利巴的悲怆一天比一天大，发展到痛苦无法忍受的地步。那么米拉利巴就请师母带他转告上司，最好能先给传法，或者呢至少让他休息休息养养伤口。但是呢上司答复还是老样子，说不做好方子绝不可能传法，如果伤口实在需要调养也可以休息几天，上司这样回答，还是没有给他灌顶传口诀，是这样的。那么师母劝他呢首先调养一段时间，身体好了再做事情，这样米拉利巴就休息了一阵。那么到了悲怆快好的时候呢，上司又把他叫去，叫他马上找房子。米拉利巴呢本来准备马上就去工作，但是呢师母很同情他，师母想办法让上司给他传一次妙法，就悄悄和他商量要装一次假，是这样的。然后呢米拉利巴从上司那里出来之后呢牺牲的哭泣，然后呢装作收拾行李带了一些藏巴就要走出去。那么师母呢就假装溜他，而且呢拉他就说这次我一定要祈求上司传法给你，你不要走，是这样。他们两个呢这样拉拉扯扯引起了上司的注意，那么上司就叫师母说大妹妈你们在干什么。师母一听以为机会来了，就说这个大力从很远的地方来向上司求法，不但学不到真法，反而只是被大骂，做一些这个遛马一样的苦工，他现在恐怕没有求到法就死去，所以呢要到其他地方去找上司。我虽然保证他一定可以求到法，但是呢他好像还是要走，是这样师母呢做了回答。没有想到这次上司听了非常愤怒的，他跑进房子里面，然后呢拿了一根皮鞭跑出来就对着米拉利巴乱打一顿，而且呢边打边骂，你这个家伙最初你来的时候把牲口一兜已经交付给我，现在你还想到哪里去，是这样就是给他做教训。马尔巴上司就说我要高兴的话就可以把你的牲口一分成一千跳一万块，这是你给我的，所以我有权利，现在你要滚就滚开好呢，为什么把我的脏巴拿走，这是什么道理，你说说看，是这样讲。那么这样这个马尔巴上司呢用皮鞭一顿乱打，把米拉利巴打到在地，是这样的。 虽然这个马尔巴大师和米纳提巴都是呢力量很大的，马尔巴大师呢又高又胖，肚子都很大的啊，一用力气米纳提巴一打还是打下去了。虽然米纳提巴也是一个大力士，但是呢还是就打到在地了啊，是这样的。而且把张巴抢到过去还是这样的，那么打了一下，然后呢就米纳提巴倒下去以后呢，就是马尔巴上司呢张巴也抢了过去啊，是这样的。那么当时米纳提巴心里非常难过，但是呢又没有办法啊做解释，还是师母慈悲他给他穿了一个金刚槐木的秀发，这样他的心里呢也很安慰。那么啊，对于那一段事件的心态，米纳提巴尊者自己也说过，有时候我也确实想去找其他上师，但是呢仔细想一下，只有这个上师才有今生成佛的口诀，今生如果不成佛，我做了那样很多很多的恶业，怎么能够解脱？为了求法，我要修那如巴尊者一样的苦心，无论如何我要想办法让上师欢喜，得到他的口诀，今生正果啊，是这样的。那么米纳提巴呢，为了恭敬上师和妙法，还是一心一意的被石头拌木材修建大科丁旁边的这个修丁寺啊，是这样的。那么又一次，威帝的鄂东曲多和他的眷属来求西金刚的灌顶，当时呢师母把他的四方菜餐一颗红宝石给了米纳提巴作为灌顶的供养。那么这一次呢被上司发现红宝石不是米纳提巴的这个东西，又受到一顿痛打和责骂啊，是这样的。第二天早晨呢，上司又派人把他叫过来，而且向他说，昨天没有给你灌顶，你有没有产生邪见？那么米纳提巴就说，我对上司的信心呢丝毫也没有动摇，我想了很久，这是我罪业太大的缘故，心里伤心得很，这样一边哭一边说啊，是这样的。那么上司说，你在我面前哭不做忏悔，这是什么道理？你给我滚出去啊！上司还是这样给他教训了一顿。那么米纳提巴呢，从上司那里出来以后呢，心里非常痛苦，他呢就是作思又想之后呢，最后还是决定离开。他走了很长一段路，到了中午要吃午饭的时候呢，他就向人讨了一点账吧，又借了一个锅，在外面草地上呢烧水火。等到还锅的时候呢，那个主人对他就说，年纪轻轻干什么不好，要来这个讨饭吃。你要是认识字可以替别人念经，不认识字替别人做工也可以得到意识，你会不会念经啊？是这样主人问。那么米纳提巴说，虽然不是经常念经，但念经我还是会。主人说，正好我要亲人念经，你就替我念五六天经，我会供养你。那么当时他就答应下来，在这个主人家里念般若八千颂，念到长提菩萨的传记的时候呢，他心里就想，长提菩萨和我一样穷，但是他为了求法可以不顾自己的生命，谁都知道把心挖出来自由死的，但是他为了求法仍然把心挖出来，和他的传记相比，我这一点苦算不了是一个正式的苦心。而且呢他又想，上师也许会传法，即使不传法不要紧，师母也说过可以为我介绍别的喇嘛。这样想了以后呢，米纳提巴又动身回去了。那么这样不愿意上师的心，就是如金刚一样无法破裂的一种清净的善心啊，是这样的。那么再说马尔巴上师这边，等米纳提巴走了以后呢，师母就向上师转告这个情况，当时马尔巴上师的脸色就变成清白，眼泪像雨一样的流下来，上师合掌祈祷说，口手传承的历代上师空行一起护法，请让我疏散的弟子回来。说完之后呢，一句话也不说了，是这样的。可是等米纳提巴回来的时候呢，上师自此对他说，你不能信忌，不能胡思乱想，要是自行求法的话，应该为了求法呢舍弃生命，你去替我做一间三层楼的房子，做好呢就给你灌顶，我的粮食也不多，不能让人白吃饭，你如果心里想做就很好，如果你心里想不通要出去利诱，随时都可以走啊，是这样讲的。那么米纳提巴呢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就走出去，心里呢非常失望。那么在这时候呢，就是师母派他到恶霸上师那里去求法，恶霸上师传给他乔居法， 传统敲击法之后呢，米纳里巴开始修持，但是因为没有得到马尔巴上师的开许，所以呢一点功德也没有升起。后来按照上师的命令，他和这个恶巴上师一起回到马尔巴上师这里。那么有一天呢，在回宫的时候呢，上师严厉地呵斥了米纳里巴、恶巴上师以及当明妈四目，他们三个都受到了加责。米纳里巴也跑到外面，当时呢米纳里巴说我的罪障很重，恶巴上师和当明妈四目都为了我受这样的痛苦，今生今世不能修法成就，还是自杀算了。这样他就拔出小刀来自杀。恶巴喇嘛呢抱住他，劝他不要这样做，其他所有的喇嘛都同情他，有的来安慰他，有的呢需求上师啊，是这样的。那么这一次呢，就是马尔巴上师真正摄受了米拉里巴，上师叫他过来，而且呢在大众面前说，我为了清净大利的罪业，故意让他苦行，又叫他修放子，这样才能有清净道净除他的种种罪业。现在已经完成，所以呢我并没有错，过去任何表现出来的事情都是为了求法的缘故，他的自信都是呢随顺于菩提道，你们不懂得解脱方便的人呢不要起邪见。我的这个儿子大力如果能受救赎大痛苦，他就可以人云即成成就，现在没有能这样，还有一点点剩下的罪业，就完全是当明玛女人的心软的缘故。华虽然这样说，但是呢他的大部分罪业通过八次大苦行和无数小苦行都已经根本清净了。从此以后呢，我要加持他，传给他观定和口诀，传给他我最秘密的心要口诀，还要给他修行的质量，帮助他一切修行的助缘，让他好好的修行。大力，你现在可以高兴了。是这样，马尔巴上师呢通过不可思议的修行的境界当中，就是加持这个弟子，也给弟子讲了这样的话。那么米拉里巴听到上师的话以后呢，心里想，这是在做梦还是真的？如果是做梦，我希望永久都不要信赖。他心里生起了无量的欢喜心，眼泪就像泉水一样涌出来，一边哭一边向上师顶礼。在僧罗金刚观定的时候呢，上师先量显示了六十而奔尊的贪嗔，赐给他密号叫做细金刚，所有的观定和巧诀以住满报品的方式传给他。米纳里巴以后呢精进修持，最后呢获得殊胜和共通的成就，先证了大受因的殊胜法性啊，是这样的。那么以上我们讲了嘎举巴大成就者米拉里巴的传记，那米拉里巴为什么后来会继承成就呢？关键就是他具有呢一至三智识的圆满的意乐，以华严救心来对照，每一种心他都具有，而且呢真正在行动上做到了的，所以呢他后来才会得到那样大的成就啊，是这样的。那么这尊米拉里巴把身口意完全供养给上师，一切所作所行都是呢随上师的心意而转的，凡是上师的话他都老老实实的去做。按照一般人的这个想法呢，想天天造房子，造到一半又拆掉，拆掉又要造，这完全是毫无意义的一个事情。但是呢这尊米拉里巴不是以自己的想法为主，而是呢他完全是按上师所说来做的，这就是把自己舍以丧事的孝子性啊，是这样的。那么我们在这个地方往往会和上司争论我们会这样说，某某上司你说错了，你讲的没有道理我也不想按照你的意思去做或者呢这样讲，你已经答应过我，为什么你要变化？这是指责丧事的一种性，根本不是如孝子性啊，是这样的。所以呢就是一般人的修法呢根本没有办法做到真正如理如法一直丧失一教风性的功德，是这样的。那么下面我们再看如金刚性这尊米拉里巴对于丧失的一直心在任何情况下也没有破裂过的，在他外出的时候看到藏提菩萨的传记，他就马上反省自己，反观自己的心，还是马上又回到丧失的身边， 包括这个上师圆寂以后呢，弥勒巴尊者的心和马尔巴上师也没有分离过的。每一次常到过的时候呢，他都是首先经历马尔巴上师，所以呢，他是具有生生世世不离上师的金刚性啊，是这样的。那么他符合上师的一切事业，但没有显现出皮眼的心态。他最初开始以苦心医治上师的这个时候，他就是这样做，什么担子弥勒巴都能够自己挑起来，并没有倒下。那么以后他精进修行，上师教父的一切法都是呢依在自己的相续上完全现证圆满的。那么成就以后呢，舍受弟子圆满继承了上师殊胜的事业，这就是具有合乎一切上师事业但的大地性啊，是这样的。在他发誓一切上师的言教都要听从，一切苦心都要克服之后，确实他也是这样真实去做的。即使悲伤长得长，而且呢痛苦难忍的这个时候呢，他的心也没有丝毫的动摇。即使一个人从几十里上下背石头，身体非常劳累，他也没有退心，这就是想沦为善一样的不动心啊，是这样的。那么上师呢叫他去放舟啊，或者呢就是降下冰雹，他都听了去做，义务参与的，这就是具有如世间普世心一样。在上师的面前呢，他没有一点傲慢的心态，总是觉得自己是一个下劣的大罪人，他从来没有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一切身口意的行为都是呢就是卑下的一个状态。不像我们有时候在上司面前觉得自己很了不起，然后呢就是吃起来也好，说话也好，什么都不客气，什么都大自在一样，在上司面前没有很恭敬的行为，这些呢就是一般人没有学习这个弥勒巴的功德啊，是这样的一种不好的情况。弥勒巴他不是这样的，在上司面前呢他没有一点傲慢的心态，而且呢他觉得是下劣的一个大罪人，从来没有觉得过他自己很了不起的啊，是这样。那么我们就看见弥勒巴的身口意的尊重的这个行为都是呢卑下的一个状态，所以说至尊弥勒巴是真正具有如同这个初慧人一样的卑下自性啊，可以说大烧为圣的这样的一种仆人，他没有什么功高我慢心等的行为来对待领导啊。同样的，至尊弥勒巴对上司面前确实这样的，或者呢就是他心相续当中根本没有傲慢心，想大破傲慢心，而且呢一至三之时呢不能有一点傲慢心等的状态，所以呢就是他具有如同初慧人一样的卑下自心啊，是这样的。下面我们再看如嗔性，至尊弥勒巴确实是一辆大车一样，不管这个负担有多么重，路有多么难走，他都是呢欢喜受持的啊，是这样的。那么有人呢回大王下，他说这样像大车一样背石头有什么功德，只有什么意义啊，是这样的，一般人会这样想的。那么回答的时候我们就说，虽然在石头上安立不了殊胜的功德，房子做好呢又拆掉呢也谈不上有很大的意义，但是呢这个弥勒巴的修行不是从外境搬一个石头啊，或者呢建一个房子啊，或者拆掉一个房子啊，不是这方面来理解，而是弥勒巴尊者曾是上师的信赖最有功德啊，最有意义的，他为了这个求道无上的妙法，所以呢一切都是呢曾是上师相方设法都是呢想让上师欢喜，所以呢就连搬石头造房子这样看起来没有意义的事情也是一心一意的做，这样一切一切都欢喜受持的信，这就是如嗔性啊，是这样的。那么马尔巴上师在显现愤怒相的时候呢，对待弥勒巴就像对待一条狗一样，不仅是在口头上恶骂，而且呢用脚来踢，甚至用皮鞭乱抽，但是呢弥勒巴对上师一点邪见也没有。如果换成我们，不要说受到这样的会骂就是在课堂上点个名批评一次，心里也接受不了，认为上司烧了我自己的这个面子，有些呢还会生起这个嗔恨心，有些呢就想自杀啊，是这样的。有人会说弥勒巴尊者呢被打了以后呢也是想自杀，和我们完全一样，说这样话的人很不懂道理。为什么呢？弥勒巴一心就是寻求佛法，他是以可以说不得佛法而想自杀的，可见他把佛法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要宝贵。你是一心想要这个面子，把面子看得比佛法还要宝贵，所以呢，两者没有任何相通的地方啊，是这样的。那么再下来就是如咒性。 如周星呢，一般我们对于这个单调的工作很快就会厌烦，米拉利巴做的就是没有味道的劳动，今天修圆心的方针，明天又修三角心的方针，后天呢又要修十层楼，修了以后呢又要拆掉，搬到山顶又搬到下面，天天都是这样来来往往的做，但是呢他没有厌烦心，没有讨厌的心，这就是具有如咒性啊，是这样的。那么听了这个专辑之后呢，每个人都要反观自己的心相去，自己的娱乐和自己的行为和这个米拉里巴相比有很大的距离，这样听专辑才有用。听了专辑不是听中事件的故事，好像在讲一种和自己无关的事，如果这样想就没有很大的意义。虽然米拉里巴的行为我们连千分之一做不到，但是呢我们也不能自己放弃自己，还是要想注视大的学习法缘，要做到他们那样，因为他也是从一个凡夫身份上做成的，我们也是凡夫，有智慧有信实，虽然做不到全部，但是呢能做到一点就去做一点啊，是这样的。那么这样就会不断的进步，最后呢也可以像他一样做一个先善的弟子啊，是这样的。那么现在我们需要观察，现在魔法时代的刚强难化的众生当中呢，确实啊有一种很不好的恶相，最可怕的恶相。什么是这个可怕的恶相呢？就是不监察自己，专门监察上司啊，是这样的一种恶相。确实是这样的，现在这个可以说何时何地魔法时代的时候呢，众生他呢就是没有真正的吸修法和一至三知识的清净意了，所以呢在现代人当中呢就有这样的恶相，就是不监察自己，专门监察上司，不要求自己，专门要求上司，那是这样的。还呢就是不自责自己，专门自责上司，这就是最颠倒的一种恶相啊，是这样的。比如上司有一点过失，他看得比须弥山还大，但是呢他自己全身都是过失，从来也不知道监察自己，认为一切都是上司的这个错误，自己根本没有错啊，是这样的。再比如他一过来就要上司给他传最高的法，如果不是大圆满大收音大维德大中观，他心里呢根本不满足。现在这方面呢就是我们不是诽谤他人，确实魔法时代这样就有很多，而且呢不求自己的，专门求上司的，不观察自己的过失，往往观察上司的过失啊，是这样的。那么现在呢我要问一句，你想求这样无上的大法，你自己到底付出过什么？你对于这个三智是做过什么层次？你是以什么样的心来求这个法门？你把生死看成是什么？你是不是一心为了佛法，为了众生来求这个法？真正监察起来恐怕一点也没有啊！实际上除了一个下劣的傲慢心以外什么也没有，这就是可怜的一个众生。还有一些人呢，最喜欢自责上司，他们会说，我在你这里医治了这么长的时间，我心相去当中一点功德也没有升起，你根本没有加持力，或者说你根本不重视我，根本不加持我啊，是这样讲。那么对这个观点呢，现在我又要问一句，你有没有医治的资格？你真正具有医治的意乐和加心吗？你具有能医治的德相吗？为什么你天天眼睛往外看，不看以下自己的行为？自己想去不具足一个先生弟子的德相，还想得到殊胜的价值，这不是自己矛盾的一个事情吗？所以说我们听米拉里巴的这个传记，如果知道翻观自己，改正自己，那就有很大很大的这个利益，在这个意乐和行为上都会这样改变自己，这才是真正听传记。再说一句，如何听专辑呢？就是自己要发心学到他的这个信位啊，是这样的。所以呢就是希望各位道友大家呢平常多看高僧大德的传记，比如这个高僧传啊，还呢大圆门传承圆流啊，还呢红僧成就劣迹啊，或者呢还有菩提道传承上师的传记等等，过宗派大德的传记， 还有呢，就是有时间就是看金图圣贤录啊，还有呢禅林报讯等等，这样的话呢，对自己相续呢增长一种修法的力量，对一切的善知识呢，从内心当中升起清净的恭敬心、清净的信心，然后呢就是说作说心呢，都是呢舍弃自己上师的安排回去做，这样一交奉信的话呢，相续当中会得到发起充满的境界啊。今天就讲到这里。
Sunamda yitam jya soba nye tonne nye pita nam par jen jang jika nam chiva long chup chupin tsolin dro a chur shu om ahom ban zangara pama sarda om ahom ban zangara pama sarda Om Ahom Banzangara Pama Sardar